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不晓得你们在今天的崇拜里面感觉怎么样。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唱诗歌敬拜的时候，充满的那一种感恩，把我们的感情投入进去。常常有人问一个问题，在崇拜的时候有没有观众？你们会怎么样回答？崇拜的时候有没有观众？有。谁是观众？上帝是观众。那你们呢？你们是会众。OK， 这个回答也对的哈、啊，会众。但是会众的责任是什么样？常常有人说教会，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诗班？会众就是诗班。会众就是诗班，所以当我们唱赞美诗歌的时候，应该每一个人都开口，除非有特别的情况，不然的话都应该一起开口。有些歌我们不熟没关系，唱错调无所谓，上帝重视的不是我们的音多准。我来到金门教会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机智学校，就是那些弱智的已经是成人。不晓得你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机智学校的同学们唱诗歌？哎呀，他们唱诗歌，如果你从音乐的角度，你都要捂着耳朵，很难听，因为不准啊。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他们那种很投入的唱诗歌，那个心就很不一样。我每一次都非常兴奋的听他们唱，有些时候跟他们一起唱，他们整个的情绪感情就投入在里面。我鼓励大家，上个礼拜已经提了，基督教是一个以圣经上帝的话为主的一个宗教，但是从这个传统一直下来，从旧约到现在，基督教是一个以歌唱为主的一个宗教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在崇拜里面特别参与第一部分，不要觉得来是听到，错了，来是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如果你说你希望多 学会这些诗歌，我们从前一个礼拜就开始，我们把诗歌的歌词，还有一些现在上网很方便 YouTube 那些的旋律，我都可以发 email 给大家。你们只需要看看周报里面我的 email 地址，你发一个 email 给我，那你们就每一个礼拜都可以收到这个礼拜天要唱的诗歌。我再鼓励大家投入在里面，让每一个进到这个会堂里面都感受到敬拜上帝那些的 energy， 那种的这个情绪啊的投入。敬拜其实有一个 flow， 有一个顺序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焦点一定是注目在上帝的身上，不是看自己，是耶和华。有些诗歌万福全源就是讲到主耶和华，圣哉圣哉圣哉就是讲到耶和华，赞美主赞美主就是讲到耶和华。我跟我们领诗歌的人就提了一个给他们做考虑，如果一首诗歌一开始是让我们以那个我们为主的，虽然歌词的内容还是朝向敬拜，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，那变成了焦点是我们，我们的重点是在上帝，然后从敬拜上帝赞美上帝慢慢就转到讲到的这个时间，就是让上帝的话传到我们当中。我们也不是观众，我们乃是会众，讲道的人只是一个管道，乃是上帝透过这个 器皿，把上帝的话传给我们，这个是正确的态度。当然每一个无论是领诗歌的、领祷告、领会的，或者说讲道的，我们都恭恭敬敬的在神面前好好的准备。我就希望我们的敬拜越来越讨上帝的喜悦。我们从年初开始就讲使徒行传，今天应该是第四讲，讲到求告主的名。上一讲因为时间不够，我没有讲完，所以要了解第四讲讲到求告主名之前，我们需要温习一下，或者说再看一下第三讲的一些内容。那段经文就提到说，五旬节那一日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。有几个门徒哎？啊，十二个使徒。但是当时候大概有几个门徒啊？我们第一讲的时候、第二讲的时候，特别也花了很多时间，我们就说呢，是在一个房子的二楼或者说三楼的地方，120人。那我们就说呢，在当时候一个房子，平民的房子，不是圣殿，一个房子没有多大，但是可以容纳120人。特别是路加讲到说大约是120人，他的重点就是人很多，坐满了这个屋子的这个楼房。然后我在那一讲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说，当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口，大家记不记得？不容易记得哈，预备的人也差一点忘记了。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人口差不多200万。这120人他们的祷告，没想到在几年当中就翻天覆地，把整个耶路撒冷都改变。那我特别的说，金门教会我们华语部一般是180人聚会，比120人还要多。三藩市的人口现在是说是80万。那如果神用180万的人影响整个的三藩市，在几年之间，我们很难相信，这却在2000年前有发生，就是因为圣灵的力量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，不单只要了解2000年前圣灵的力量，我希望今天我们也经验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能力。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那一日来到，他们全都聚集在一个地方，有多少人？120人。120人全都聚集在一起，忽然之间有响声从天上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。然后就继续讲下去，这一段一开始就提到五旬节。上次我讲到一半，现在就温习一下。整个的旧约里面提到以色列人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农作收成的时间，特别是他们出埃及之后，上帝应许他们进到牛奶与蜜之地，上帝会供应他们的需要。但是他们出埃及到进到牛奶与蜜之地，其实有一个过程。第一个过程我们就知道，就是逾越节。逾越节就是法老埃及王不让他们离开，结果上帝就透过摩西用了十灾，在第十灾的时候就杀了这个埃及人的长子。其实当时候有没有一些以色列的长子被杀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。或者反过来，有没有一些埃及人的长子 没有被杀，圣经里没有详细的记载，只是简单的说，埃及的长子都死了，犹太人的长子却留下来。其实重点不是在种族，重点乃是在摩西在逾越节之前吩咐一些人说，每一家都需要宰羊羔，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面。当天使来看到你们家里面门楣有血的，他就越过去。这个就是逾越节的这个来源，他就越过去。会不会有埃及人听到有这个传说，然后涂上羔羊的血？刚才已经说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，但是到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提到，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闲杂人，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闲杂人，有一些解经家就说这些闲杂人不是以色列人，那如果不是以色列人，大概就是埃及人。换句话，重点不是在于种族，重点在于有没有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面，那个是重要。所以那个带来的就是以色列人七个节期当中第一个最重要的节期，就是逾越节。而且那个节期是那么的重要，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定那个月为正月。那那个月如果从现在西方的公历来算呢，通常就是在三月四月左右。犹太人他们的日历基本上跟中国人是很类似的，是按照月亮阴历。所以逾越节每一年的在什么时间都会在变，像好像中国新年每一年都在变一样。逾越节是最重要的一个大的节期，纪念神拯救他们。第二个节期下面的经文我们大概没有时间详细的读哈，都是在利未记第23章顺序的写下来大家如果做笔记都可以这样做。逾越节之后第二个很重要的这个节期就叫做除酵节英文叫做 unleavened bread， 除酵节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没时间来烤面包，等它发酵，等它那个酵母这个发大，所以那个面包呢很硬的。以后每一年以色列人都要吃那个非常硬的面包，就是让他们想到当时候那种匆忙的情况离开埃及。所以14号是逾越节，15号就是除酵节。然后到了第三个节期呢，就带进去他们进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所有的。这一段圣经里面我读一下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对他们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把出熟庄稼中的一捆拿来给祭司。那这一天呢，有一点像在美国的传统当中，感恩节。感恩节，美国初期的一些清教徒做五月花等等，就来到美国，过了寒冬。后来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教这些清教徒怎么样耕种，所以他们第一次地里面有土产出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高兴，这个就叫做感恩节。然后呢，他们还把剩下的存下来好过冬， 明年再重新的耕种。感恩节就是感恩，这边的初熟节也就是感恩，也就是感恩，因为第一次拿到农作物。这个感恩当中呢，不单只是嘴巴来讲，圣经就说把初熟的庄稼冻了一捆拿来给祭司，拿到圣殿里面奉献给上帝。大概拿多少？在圣殿里面，或者说在当时候的这个棚里面，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利未人来当祭司，十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，所以要供给他们需要的话，差不多就是十分之一，来让这些祭司们也有的吃。他们一方面是在圣殿里面教导歌唱，准备各样的敬拜，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犹太人非常重要的节期。到了第四个，也是中间的那个，也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发生的一天，这个就叫做五旬节 Pentecost。 五旬节怎么算？就是从逾越节开始算，七个礼拜，然后呢变成就是第五十天，那一天就叫做五旬节。圣经里面就说，在节日你们要宣告盛会，换句话，以色列人什么工作都不做，他们就一起的来敬拜。我上次也提到说，那天是一个公众假期，不需要做任何别的事情，就是敬拜，任何劳动的工都不可做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如果逾越节是在三月底四月初，五旬节差不多是就是五月底六月初左右，他们就拿到他们第二次的农作业的收成，夏收。而且在那个时候呢，天气比较好，所以呢走动更方便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很多远方的人就往圣殿来过五旬节，比逾越节到圣殿，比后面有这个祝棚节到圣殿的人都要多，因为天气好。然后圣灵的降临，上帝就选择就在那一天，让更多的人看见上帝能力的作为。我们也应该把其他后面三个讲一下。到了秋天，他们就有一个叫做吹角节，你要吩咐一些人说七月初一，刚刚好跟逾越节呢差不多过了半年，你们要守为完全安息的日子，要吹角做纪念，而且当有盛会，任何劳动的工都不可以做，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在那个时候准备就已经有这个秋收的日期。吹角节今天有没有？大家知道吗？今天不叫这个名字，这一天现代叫做 Rosh Hashanah。 听过这个名字？什么叫做 Rosh Hashanah？就是犹太人的新年，犹太人的新年。犹太人其实严格来说有两个新年，因为他们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日历，一个是以宗教为主的，这个宗教为主呢，正月就是逾越节那个月， 但是从他们民间的他们的正月呢是在七月份 ，Rosh Hashanah 就是他们的犹太新年的那一天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吹角节。吹角节就呼吁会众以色列人都要做准备，做准备什么呢？到了十号，这个叫做赎罪日。但是七月初十是赎罪日，你们要守为圣会，刻苦己心，并且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在这一日任何的工都不做，因为这是赎罪日，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赎罪。他们都跑到圣殿，在那边认罪，在哭。到现在剩下的那个墙壁就被称为哭墙，很多人还是跑到那个地方，特别在赎罪日，他们就跑到那一边。1948年，犹太人就被分布在不同的地方，然后要处理犹太人，特别在第二次大战，这个德国人希望全部消灭所有的犹太人。犹太人就是流浪在欧洲各个地方，当然也有在别的地方。联合国要处理这个问题，最后就把那些犹太人就带回到以色列那个地方。1948年，我们就说是以色列人就复国。旁边的阿拉伯的国家都非常的不满，所以就带来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间的战争，到现在还没完没了。1967年的时候，我开始懂事，就讲到这个他们之间的战争啊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七日战争。什么开始呢？就是阿拉伯人在赎罪日，知道以色列人每一个都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就在那边刻苦己心，他们就在那一天轰炸以色列。就是在人最投入在认罪的时候，趁其不防就来攻打他。没想到过了一天，以色列就反过来，经过六天就把这个阿拉伯人都赶走。非常，我觉得是神的保守的一件事情。赎罪日到现在以色列人还是非常的重视。到了最后第七个节期就是祝棚节。祝棚节是在七月的十五号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守戒节七天，不是一天了，七天。第一日当有盛会，任何劳动的工都不可做。这个是他们最后的收成，也是一种的感恩，就一个礼拜的感恩。圣经里面多次的记载，主耶稣在祝棚节走上耶路撒冷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圣经说在节期的最后的一天就是最隆重的一天，耶稣站着喊着说，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，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个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，最隆重最重要的一天。这一天也带领到这个引出来以后救恩，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，我们的需要能够暂时被满足，但是要完完全全的从心底里面得到满足的话，除非 有主耶稣这个活水，不然的话一般的水喝完之后还是再渴。主耶稣说，不单止那个人得到满足，而且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我们了解了这个七大节期，我们就稍微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。最后前面第一个，前面三个节是讲到基督的来临，宰这个羊羔屠门楣。五旬节是讲到圣灵的来临，教会的开始。到了最后，特别是祝棚节，就讲到基督再来。什么是祝棚节？祝棚节就是上帝住在我们中间。上帝住在我们中间。约翰福音有一节经文，我们大家都会应该会背的，就说道成了肉身，怎么样？住在我们中间。这个住在我们中间，住在那个字在希腊文就是 tabernacle， 那个字的同一个字根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不再是一个羔羊，他乃是犹大的狮子，然后我们会永永远远的跟上帝在一起。所以旧约里面这七个节期也带来就是基督的来临，教会的诞生，然后是基督的再来。我们了解了那个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第四节，准备来。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，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段经文我们都读过很多次，但是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了解。特别是一开始第三节，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画家他们所画的。大家觉得这个画里面跟这一节经文或者两节经文，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，这个画家画的对还是不对？你们说没关系的，答错也没有人记得的啊，你们印象更深刻啊啊！你们觉得这个画家画的对还是不对？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又有舌头像火焰啊，不是火焰像舌头啊！你看这个画家画的是有火焰像舌头啊，圣经不是这样说，是有舌头像火焰，如火焰向他们显现。好了，如果你是画家，你怎么画？你会画很多的舌头啊？那你的画大概卖不了，人家看见就觉得可怕了。那到底是什么的意思？我们看一下英文。And divided tongues， 这个是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的翻译。And divided tongues as of fire appeared to them and rested on each of them。 这个 tongue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舌头，也可以翻译成为方言。在这个地方我想不应该翻译是舌头，应该翻译成为方言。第二，舌头是看得见的，方言是看不见的。 你听得见，但是呢看不见。所以这个 appear 这个字可以是显现，显现就好像是看得见的意思，出现就啊就来了啊，这个来了可以是看得见的东西，也可以是一些声音，啊，就来了啊。那老实说，从这个原文来说，这个比较接近是看得见的东西，但是啊，不一定需要这样的来看。所以呢，有可能是出现。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，这两节的经文的翻译可以这样：又有方言，如火焰出现在他们中间。啊，不是舌头如火焰，也不是火焰如舌头，是有方言如火焰。那什么是方言如火焰呢？可能意思就是说那种的能力像火焰一样就临到他们当中，不是说那个形状，乃是那种的能力就出现在他们中间，而且这些方言就分开的落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圣经里面有讲到三种不同的方言，这个是第一种。这种的方言是讲的人不会说的原来，但是圣灵在他的身上，结果他就说，开始说出来。举个例子，我不会德文，如果忽然之间你听到我开始讲德文，你就知道要是蔡牧师以前就背好几句话，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圣灵就让我讲起德文来。这一类的方言圣经只有一处出现，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。第二种的方言呢，是在自己在家里面读经祷告亲近主，在赞美当中好像没法子用言语可以表达，就开始半唱歌半叽里咕噜的，就把情绪赞美主的情绪都出来，那种的叽里咕噜就是第二种的方言。那种的方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说，他说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都更多，他就是讲到那种的方言。那个是在家里面自己安静的时候对上帝的赞美。第三种的方言呢，是在聚会里面忽然之间讲了一些话是人家听不懂的，最后呢就需要有人翻译出来。所以也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，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人开始用方言讲话，一定要有人翻出来，没有翻的人不要在聚会里面讲方言啊。所以三种非常不一样的，我们以后会再看到这个讲方言在使徒行传里面。但是这些人就开始讲别国的话来。那时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都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是跑到耶路撒冷为什么？过五旬节啊，他们是来过五旬节。他们来到那个地方，然后看到门徒啊，使徒们都啊在那边，然后这个声音一响，许多人都聚集跑到他们那边去了。个人因为听见门徒用他们各自的乡谈说话，就甚纳闷。这个纳闷我也觉得可能翻译的不是那么好，可能就是应该是 astonished， 就很惊讶。那这里所提到他们都听门徒用他们自己的乡谈在讲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也是有不同的解释。一个解释呢，就是 比如说我是一个潮州人，我跑到那边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他们都用潮州话在讲话。但是我们当中有上海人，你去了那个地方，你听见他们讲的不是潮州话，你听见他们讲的都是上海话、宁波话、台语等等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去解释。换句话，从彼得的口中同样的声音出来，传到我耳中的时候就是潮州话，传到别人的耳中就是上海话啊等等，这个是一种的说法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120个门徒有一部分的人就用是潮州话，有一部分的人呢用的是上海话，有一部分人呢是宁波话、闽南话啊等等。总而言之，每一个在那个地方的人都可以听到他自己的相谈啊。我本人觉得这个可能性啊比较大，但是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交代，我们没时间了。这边就提到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值得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因为平常自己读圣经都会一定会跳过去。第一批，我们是婆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，就是在耶路撒冷以东，现在伊朗那个地方，特别是婆提亚，以前他们的版图是非常非常的大。然后马代就是跟波斯马代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。跳到下面，美索不达米亚，英文就是 Mesopotamia， 这个我们都很熟了。什么是 Mesopotamia？ P-O 或者说连那个 T， P-O-T 这个字根就是水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那些水可以喝的叫做 potable water， 跟水有关的那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。 Meso 就是在中间，在两条河的中间，所以这个是两河流域的地方，也是最肥沃的地方，也是早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圣经里面创世纪讲到伊甸园，也就讲到这两条河，尤弗拉底跟 Tigris 这两条河。这个现在啊，也就是在伊朗啊那个地方。在下面一个地方就是犹太，不需要多介绍。在下面是加婆多加、本都，就在耶路撒冷的北面。本都以前也是像这个波提亚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，整个黑海北面的黑海这个地方都是属于他的，整个小亚细亚都是他们所统治的，一直到后面被罗马军队打下来。这个 Cappadocia 现在还有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的地方。你看到这个图画就是在 Cappadocia 那个地方这些他们叫做 Fairy Chimneys 好像是一个仙女的烟囱，就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他们在前面就做一些耕种。那我觉得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，像不像烟囱？我反而觉得好像是牙齿啊。西方就常说，如果你丢了一个牙齿，然后又什么事情会发生？那个 Tooth Fairy 会给你一些钱啊。那我反而觉得这个好像是 fairy tooth， 仙女的牙齿就丢在那个地方长出来。总而言之，那个地方是非常漂亮的。 在下面提到的是亚细亚、弗吕加、庞菲利亚，那个地方就在现在啊土耳其啊那个地方。以后这个宣教队就会经过那个地方作为他们第一站，就在那一边。在下面是埃及，埃及的人不用多说了。在另外一边是古内奈奈的利比亚，那个地方就是北非洲的地方。古内奈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民族？有没有人有印象？有一个古内奈人就在耶稣那个时代就经过耶路撒冷，没想到他就倒霉了，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他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，耶稣就背着这个十字架很重的在走。有一个古尼赖人就经过，结果呢就士兵就抓住其中那个古尼赖人，就说你帮耶稣背这个十字架，有没有印象？这个古尼赖人就叫做西门，就是这样经过那个地方倒霉，就被强迫的就被耶稣的十字架，圣经就说啊，他就这样做了。啊，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被耶稣的十字架感受怎么样，是甘心情愿的，还是被迫的，在被耶稣的十字架。在下面是罗马，不用多介绍了。在下面是科里特，我们有没有读过这个地方？科里特，有些人点头。在那个是什么地方呢？是保罗传福音之后，就特别把他的一个最喜欢、最得力的一个徒弟留在那一边。这个人叫做提多，提多就成为这个科里特岛这个地方的一个牧师。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我们当中我听说 Albert and Tina 去过那边度假，带回来很多漂亮的照片等等。克里特人中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，克里特人常说谎言，是恶兽，贪吃懒做。啊，这个是提多书里面讲的。啊，我不晓得这个提多被放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牧师，心里面有什么感受？假如上帝把你放在那个地方，如果上帝把我放在那个地方，我说我还是回到金门教会好了。常说谎言是恶兽，贪吃懒做，到最后阿拉伯。换句话，圣经的描写是有根据的，都是在一个地理里面。然后呢，这些人都听见门徒用他们的湘潭来讲话。然后在这个下面，众人就都惊奇困惑，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。还有人讥诮地说是灌了新酒，把他们喝醉酒。这个就带来下面的这一段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。这个本来应该是今天的讲道，但是时间我好像讲故事一样哈。那我们就下一次过两个礼拜，我再讲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。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看到圣经里面记载教会的发展，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圣灵的降临，描写的那么的细致，也提到各个民族，就是让我们知道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， 福音是给普天下所有的人，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我们也同样的把福音传开，让更多的人都能够认识我们的主，愿意圣灵的能力2000年前怎么在门徒身上，今天也同样的在我们众人的身上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